我们早上刚好讲完这个十大愿的啊最后一个回向。那其实我当初在讲这个课的时候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善巧法门啊，因为我们本来会想说怎么我因为我们在拜八十八佛哈，我们有时候晚课啊，这个都是我们常在诵嘛哈。本来想说这样发愿啊，当然我们有提过是要行，可是如果这样发愿会不会有用？哎，其实它很有用。嗯，因为最主要它的原理来在哪里？来自你的心。我们的心啊，这个心很无常。其实我们在做法会的时候啊，我经常讲法会什么叫做以法为会。所以法会它整个仪轨啊，它其实是从不同的面啊，让我们的心跟它相应。所以在佛法里面其实有很重要的就是一种叫情境教学。情境教学，那情境教学就是你看似好像没在改变，其实你是在改变的。因为我们不断借着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所观色声香味触法，其实不断在转化我们的心，不断在转换这个心。所以有时候我们修行这种进步你不大感觉得出来，有时候你必须要拉开一点，拉长一点，你就能感觉。当然这里面又关系到我们的修行的时候下手的肯不恳切，应不应重。以前我的师长是讲说啊，假如你修行个十年二十年后啊，你因为到我们现在很少托钵了哈，哎，你大概在出家个十几二十年，你就去跟你的那个同学看看有没有通讯录，到他家去敲门，你都不要讲，你就拿个钵，他都一眼，你不是谁吗？哎，你就要好好惭愧惭愧，为什么？俗气还很重，一眼就被望出来哈。当然，要是你的特征本来就很清楚，那也不能怪你了哈。不过意思就是说，其实这里面讲出一个人修行，假如你经常面对的一个清净的境在潜移默化，可以改变你的气质，可以改变你的气质。那它不是有时候它不是一下子，但你要知道，如果你确实长时间在这样修，你如果回头去看你过去的你，其实你很多心态已经改变了。而这个心态的改变所成就的一些修行上的意义跟功德其实是很大的。像我们现在有时候看看那个社会报纸啊，就觉得说以我们这种 LKK， 当然我还不是的哈啊，不过就是有点感觉，我没有看到这个报纸会觉得怎么可能这么离谱，怎么有了这么样的那个情形啊。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属于这一类的烦恼其实是很遥远的，很遥远。那你说你难道都没有这种烦恼？其实是因为你长时间在这样的一个佛门当中的熏修，你已经慢慢远离，慢慢远离。我就讲说我在谈中论的时候啊，中论你们在座有没有听过？那听完大概就以前我有一次到一个地方上课，上完那他说他们以前也上过，那上完的时候他觉得哈，这个佛门跟外道在那里啊，就当然其实都是我龙树的寄送在说怎么样的思维是不当，怎么思维不当。那这个青木啊，青木论师就把它解释嘛，那如果是吉藏大师就很详细的把过去这是各种部派啦、外道啦，乃至 大乘佛门当中的一些不当观念，他说其实这些观念都在破哪些，那这属于佛教的教理史的背景，我们有时候不一定清楚。那有时候我们在讲的时候会参考他的讲法啊，这个观念就是在破啊声闻法的观念啊，哪些观念哦。可是讲完了以后啊，那些学生有一次就跟我讲说，他们以前也上过，可是讲完他们觉得外道讲的比较有理。我说有这么严重？他说，我觉得佛门这种理论好像硬凹的嘛，啊，的确是这样。那我在我，因为我大概知道，因为我在圆光在上课的时候啊，我第一次讲中论是我很久已经好几年了，在中论在圆光上课讲中论，讲到最后这一半的时候，最后了一个同学跟我讲，他说哈、哦，其实我上到一半的时候很想办休学。因为他把他所有的信仰根本打掉了，就是其实是我们不曾用心思维。你看啊、哦、你看我们现在不是说要努力修行断烦恼，对不对？可是你有一句话你是天天几乎天天在诵，但你都不大清楚，就是无苦集灭道，我们都念好，可是都不管它。所以你看有时候会不矛盾也有好处，人笨笨傻傻不用心也有好处，就不会起颠倒。哎，或者的话，诶，我不是在修断烦恼得解脱得涅槃得佛道，可是心经跟我讲无苦集灭道，那么一讲它就整个方向都乱掉了。当我们把这个道理呈现出来，其实不是无苦集灭道，而不是只是那个苦集灭道，不是你想的那个苦集灭道。包括我在大陆上课也有同学，他说这种听法有时候会对原来的信仰会动摇，因为以前是用很感性的，那突然现在是用以佛法正见缘起正见去了解啊，他就有的人会动摇。可是很多人是怎么样，从刚开始听哇很辛苦，我听不懂你在讲什么，慢慢听好像也被虐待惯了，可以接受了啊，然后再过来好像自己也会稍微讲了，也会稍微讲了。那有的人就在一个因缘当中，有的时候体会到原来佛法是这样啊。讲的这个例子是说，其实我们很多人宿世因缘我们不知道，刚开始学会有点困难，但假如有一个适当，就好像我们本来很少运动肌肉僵硬，那你常熏修熏修到最后你发觉哎，怎么刚开始做很酸痛，可是久了以后习惯了就灵活起来了。我们对于所以甚深法义啊，刚开始不清楚，可是因为我们现在学最难的难在哪里，我们经常一下学这一套一下学那一套，那有时候是听这一套的时候跟这一套竟然是冲突，我们对法没有一致的看法，甚至在最不同教理的东西我们找不到沟通处，也就是说法跟法在听闻当中啊，有时候不但不能会通，反而产生了争论，这时候你就不容易产生消融的作用。但如果观念是经常会在一块的时候，你听这个提供另外一个角度的思维，听这个另外一个角度的思维，有的经典偏向破，有的经典是相利，又破又利又破利又利，它会形成你一个完整的见。那你左右的这种熏修以后啊，你的身心慢慢柔软，也就是说透过佛法的听闻，假如你的见不是凌乱的，你的听不是杂乱的，这样互相产生分歧的，其实你的见会慢慢纯净，你会慢慢熟悉，它会有这样的作用。所以像我们来讲，刚开始入佛门很多理论都不懂，可是像我我有时候会认为说，我其实我讲课尽量 我们现在讲应该算是比较简单的啦，好，应该简单的。那有些人还是听不懂，那有些人就觉得很自然啊，那是因为他对这个法的思维啊，有的人已经熟悉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上课啊，要应机，要面，要看看听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有时候有的人从基础上都没有啊，要听他就会觉得非常非常很深。像我讲菩提道次第略论，这个都已经比较偏向事项了，可是有些人还是听不懂，还是听不懂。为什么？那个距离蛮远，可是他勉强听到最后就他开始品尝到那个味道了。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像我们现在讲的十大愿，你要发这个愿，我觉得很勉强，觉得有时候对于这样的一个意境啊，有点遥远。可是啊，你如果这样勉勉强强不断的熏修，加上其他的啊因缘的修持，加上你自己本身对于某方面的烦恼慢慢荡除，你再发这个愿越来越容易，越来越容易。所以这是一种不断的在你这个看似这样的一个，刚开始对我们来讲，我们现在好像也很难具体修到多深入，可是你却发觉不断在新修这个愿的时候啊，竟然就在荡除你的烦恼，而就在荡除你的烦恼的时候，产生另外作用，就是一种良性循环。我经常讲的叫做一个良性循环。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空观好了，我们现在再怎么空观都不可能是真正见到正空的，但你注意哦，这个如果配合唯识道理就很好清楚了。比如说我对五蕴的看法是那么坚固的，那我现在听法，我们修行是不是用第六意识？第六意识对不对？可是第六意识以我们以前是不是妄想识？我们还毕竟还没有转世成智嘛，所以我们现在是妄想对不对？可是竟然妄想识可以拿来修，而问题是当我在听这个，我以我的妄想是听的法，这个法竟然告诉我不要执着这个事啊！所以当我的那个造作性慢慢淡的时候，你要知道你的烦恼心慢慢被你的听法产生对他那种远离执着的放下的同时，你以后看到的境，你有时候会以为你的境没改变，你的境其实改变了，你的境会改变。有时候你会觉得我们在修行当中经常会认为说好像我对这个境我不再执着。其实在某个意义，这个境对你的意义，这个境因为这个唯心所现，当你的心改变的时候，境所呈现的对你来讲，你会呈现不同的意义。好，当然境状况还很多类的，然后你发觉就是说，当我的心改变的时候，我看到世间突然好像世间改变了，一个人充满乐观喜乐的时候，好像觉得这个人最近好像对我笑，我因为我们家老菩萨啊，因为他们大概就是对佛很有信心啊，他每次拜佛就说，你知道吗，今天佛还对我笑呢。我说真的还是假的？他说真的啊，你看每次我跟他们讲话，他们就对我笑。你看这个可能我讲是不是琢磨啊，他们大概不是琢磨啦，他们就是感受到就好像觉得活菩萨跟他们在互动一样，他们对活菩萨不怀疑的。他们你会经常讲说，活菩萨会求你哦，你有事情尽量求哦，在他们就这么认为。他们身体很不好，只要求就化解就可以走动了，他们就有这么一个想法，他们以为菩萨可求，其实我认为他的心改变，因此他看到的境是可求的。好，当我觉得这个境如实啊，比如说我现在，比如说我同样在说法，你也别人在听，听到最后说，哎呀，你说法我好感动，其实是你感动，同样的法，可是你为什么这个音声像你为什么能受用？其实不但这个你的心改变，你的境其实也在改变，这个境改变又影响你的心，你的心又改变这个境，所以你会产生虽然还没到地，但是不断在进步。 所以到最后你会发觉，就像维师里面讲说，诶，本来这是不清净的东西，但为你来讲为什么是单纯的。就像有一个居士，一个新加坡的老太太啊，她念佛念到什么程度啊，她念到身上放光啊，这不是假的，是她女儿讲的。她说我母亲有一次我进入她房间，看她身上放光。那他因为这个老太太一直照顾他先生，他先生常年卧病，大小便利都是他在处理。他到最后他不会觉得他叫便，他不会觉得那叫脏，他不会觉得那是脏。那个老太太很谦虚。那后来我听到，原来他有一次啊，在睡梦当中啊，那是睡梦中还是打坐，我这个情忘了。很多人来找他算账啊，把他踢到床下啦，把他这样打来打去了，他只好在地上滚。滚的时候他的念，你看到，不管他是打坐或是在睡梦，他就讲说，如果欠你的就还你了，一点怨都没有，就让他打啊，让他糟蹋，就那就打啊，就他就念他的火啊，就是随他。这个东西不是像我们现在很难忍受这个，他们可以在这么多人在整治他的时候，他竟然能完全就是说，如果是该还你的我就还你。你看那种人道理没懂很多，就是因为这样念佛熏到竟然有这种的忍辱力，然后就让你啊，结果他一直念佛念到突然现出莲花。那现出莲花的时候，那些冤亲债主全部都弹到旁边去了，都躺在一片，他就一个一个把他抓到莲花上去，就去抓，然后合升上去，从此再没这种现象了。是不是妄想？不管，我们想妄想都妄想不来。也就是说，一个人在这样，就算梦好了，你的梦都还没这么规则。而且你就可能说，哎呀，这个好可怕，他谁来打我怎么样，你倒很少去念佛的。人家还能就算在梦，我想这个境我不认为是梦境啊。啊，好吧，你就算当作梦境，他也能在梦境当中，一般梦境是颠倒的，他能坚持正念不起嗔恨。不但不起嗔恨，还坚持念佛，念到莲花出来把人送上去不见了。对，这就是不断在转化，所以他在他眼前的境不断随他的心在改。当然这个境的改变有时候有很多因缘，我们宿世的因缘太多了啊。可是我可以讲，就是说你当你心改变，你的境会改变，你的境改变会影响你的心，你的心又影响你的境，你就影响你的心。有些境同样境，如果你发觉这个境对你有正面意义的，就正面意义，净就还是净，可是在你的认知，这个净竟然对你有正面意义，本来这个净对你是一种负面意义的，但你突然发觉它竟然是对你有意义的，正面意义的，你开始会懂得从另外一个角度在审视一切净了，就会改变。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这个十大愿啊，不断这个发这个愿啊，因为你不断给你的心这种烦恼心、无常心，经常跟烦恼相应的心以正面的养分，无意中你的心就慢慢转变啊。所以以前的人啊，其实闻法机会少，难得得到一个法本，就这样一直修修修修，竟然就这样感应了。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发觉，就是我们有时候杂，倒不如你钻，然后一个法门深入。所以我们在看这个经典的时候啊，假如说大家，我因为我知道有的人啊就专修八十八佛，我过去在自修的时候也经常就以这个法门为主，也当然我有其他的法门啊，不过这个也是我唱念诵的时候我是以八十八佛为主，因为这个法门所结构的很多因缘都在里面。你就算不断这样的发愿，当然我在发愿经常会是，我出来念诵的时候我经常会有观想了，我会 以我所认知的，在每一个念诵的时候，我会随闻观想。哎，好，那这个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很难得的法门。好，我们接着来看这个第八页。善男子，是为菩萨摩诃萨十种大愿具足圆满，若诸菩萨于此大愿随顺去路，则能成熟一切众生，则能随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则能成满普贤菩萨诸行愿海。你看哦，这个十大愿啊，如果你能具足圆满，你能成就什么呀？这个能随顺去路，成熟一切众生，乃是能圆满是吧？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们有时候很，你在那个《金刚经》很多经典都会有类似这种赞叹功德的话。有时候我们现在好像，我发觉就是说，经典在看，但你也在念，你好像有几分欢喜，我有机会得这个法，但你不能把心量达到这般的赞叹，就是说，你大概带着半。几分的怀疑说干嘛后怎么这样就有了，就这样可以哦，你怀疑，实际上是这样。你要知道要领掌握到所成就的功德是不一样的，你成就所有的法，但它让你轮回颠倒，和你成就一点的法，而这个法可以让你成佛，我们现在我们也度过多少生命啊？我们这个生命是无量劫的，我们的骨头如果要堆的话，进虚空都堆不下，所以那个寿命是很长的。好，我们如果以我们现在回头，假如说我能断生时，我用十辈子来断生死好了，我用十辈子来断生死，那我以十辈子来断生死和我无量劫来除以十辈子，你知道每一刹那你断多少生死，你这样算就知道了。假如我用十辈子，每一辈子就一百年好了，我就用一千年解脱，对。可是你要想一千年解脱，你以前无量生死累积下来的那个生死啊，是无法算，以无法算除以一千，每一年你断多少生死，再除以365天，再除以每一个刹那，你其实每一个刹那，假如你十辈子可以解脱，其实你每一个刹那，假如你方法走对，你每一刹那所断的生死，那你就知道是不是这样，因为你不知道你无量劫来的生死，而利用你走对路而把它断掉的话，你如果不断，你还要有无量劫的生死。你想到就是说，原来十辈子成就的每一刹那是多珍贵，何况我们现在所成就的，那更是每一刹那每一刹那功德都很大，因为它的确帮助你断生死。这个就在你必须要看到它的价值，再回头看颠倒轮回，这时候你才知道说，原来我们现在是念念之中皆获无上至宝。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连功德给你，你都还不会计算，我们不会珍惜，因为我从佛法里面很多面一直看啊。我学会了珍惜，学会了珍惜，啊！所以我们不会轻易看清自己，而且我们珍惜这个法。所以你看，我们有机会听闻很多法，但我们很少真正发起这种殊胜难得心。像菩提道次第略论讲说，如果我讲第一月相，讲到你心决定的时候，每次听到第一，你就很恐怖。身会震动，会哎呀好太痛了，这是因为他的观想成了，他对这个第一业相成了。那如果我们对 佛法的功德成了以后，你会发觉世间东西无法取代你刹那修行的心。好，我们现在你看，我们轻易就会被世间法取代。简单转过来，就是另外一个面来讲，你对佛法的肯定，其实即便我们现在现这个相哦，是不是真肯定？未必，未必。如果你真的了解，任何东西都不改其志，你会坚持这样的修行。所以你看啊，从认知所建立的修道的坚持力量很大，但我们不一定记住。所以我就经常问说，请问你羡不羡慕比尔盖茨？对，啊，因为羡慕也没用啊。所以我常在讲课，就说其实我有办法算出你的道心值多少钱。我有办法帮你算出来，比如说我们家现在在打火漆，打到一半，突然有人拿一箱子的钱，出来签个名，这是你的，你会不会出去？不是诈骗集团，是拿现金的哦。就在门口啊，你会不会跟主席和尚？和尚不行，婚礼办给你。这个主席和尚，可以可以，去吧。请问你们会不会出去？现金呢？签名而已哦，马上提进来哦。哎，那1000块就出去了啦，还什么一箱？签个名先啦，你看你能我能1000块一箱的钱能动摇你的心，你认为临终魔不会障碍你啊？所以我们对世间从来不死心，对不对？所以我能算出你的道心值多少钱，你看。再加一张，再加一张，加好了，可以了，我出去签了，就决定了。我们不但是在可爱境，那不可爱境谁能动摇你那里？所以像这一类的事情，那所以说，假如佛法能降服你这些，你就知道，你如果真正佛法的价值知道，你不大会被改变到，改变掉了。所以我最近在提，就是说，我们彼此像我们都是以念佛要往生的人，我问你，准备好了没？准备好了，比如说现在阿弥陀佛来，你要不要跟他走？等一下我打个电话回家讲一下啊。一回头，那就不见了。你家的那个可爱小孩子，你还没照顾好哦，你能不能放下？你还有很多可爱的东西，你放得下吗？你准备好了没有？你必须要有一种想法，你可能随时就走了，那种想法。所以那个无常心对念佛有没有帮助？有帮助很大，所以说我们因为还没见到时，所以不能舍心，不能全然修。所以很多佛法的功德，一旦你真的确认我挥得往生，你老实讲，你这个心一确认，大概功夫就已经上一半了啦，就提升一半了，是不是？所以我想准备好的意思就是说，你随时面对无常了啊，你很珍惜你今生最后的这一生，因为我如果再轮回，我也不知道去哪里。如果想一想我这一生造的恶业哈，因为我就想说以前啊，我小聪明，人家抓鱼是一只一只，我都是一群一群的，因为自己很小就会编网子，人家造业造一只，我们造一群，那想到这些一起来报，我不知道跑去哪里，啊，对不对？我们还不喜欢喷笑吗？蚊子，嘘。我这些那么多，哎呀，不知道哪时候要报都不知道。所以想想自己的业力，哪时候要报不知道。而今天还在业报未现前的时候，你准备好了没有？哪时候不知道？而我不能去等着以后轮回。这一类的心情，不是一种感性，而是你从很多教理里面建立的确定的、确认的认知，所以你发挥出来的一种对修行的道理。那你包括如果你真正了解 这个十大愿所要成就的功德，你光花天天不断反复花这个愿，你如得至宝，你不会轻易放下。但我们就认不清，有人说活菩萨加持我给你的啊，就是这个啊。那我们现在另求活菩萨的加持，而不愿意这个最大加持。所以像比如说有时候我们最近有时候看到有些人因为我们年纪慢慢大了，很多往生的跟你都认识过了，以前去助念都是不认识的，现在都是认识的，那甚至也前几天才讲话的，就表示你也排班了，你已经排上去了，不然怎么都最近都是熟的，而且都好朋友的，表示也差不多了。有时候我们在跟有些人助念有些人走得并不安稳，我们早就预估到了，但我们那时候又不能骂他，但我们心里就有种遗憾。就像那个佛陀有一次，佛陀讲三法印的时候是针对一个很多头的鱼因为佛教那渔夫放生嘛，结果那一个鱼都不走吧，佛陀过来就说：“你知道你是谁吗？”“我知道。”“为什么？”“他以前造什么业？”“他曾经毁谤三宝。”好，那在那里一讲出他的叔叔在那里哭哦，我跟他讲说：“哭有什么用？我也无可奈何。”你看，我也讲说无可奈何的。因为那是你造的业，当然佛说无可奈何，后来为他说三法印，他也因此误入，因为他在前世他毁谤三宝，其实是因为受他母亲的影响，可是因为他想要辩淫成为第一个辩论师嘛，他外道外面都辩淫，就是辩不过出家人嘛，所以他母亲为了要成就这个孩子的虚名你去出家，你假出家去学他们的方法，学完了以后就辨认他，你这个才能真正得第一，否则的话你那半套的不行啊。他就去学，其实他父亲说你可以跟外面辨，不要跟出家人辨了。他就去硬要辨，那辨一辨再去出家的去到最后再走，他这越出家就觉得其实活法蛮好的那后来他要用这一套来辨认出家人也辨不过，到最后他母亲叫他用骂的，你这个人长得像什么，像猪，你凭什么跟我讨论，就用骂的啦。那出家人一般在辩论里面，如果你不讲话就是堕户嘛，堕到户的那边，输的那一边嘛，你如果不回答就输了啊。他用骂的，那出家人怕他造业就不讲了，不讲的就他赢了，他用这种方法结果他赢了，可是他这种方法就是因为他骂这个人像畜生像什么的，到最后自己就得这个果报。那得这个果报以后，他后来他母亲叫他说：“哦，那你这样你已经得第一了，可以还俗了。”他说：“我不要了，我还要继续修行。”因为他已经知道他满他很孝顺，满他母亲的愿，后来他觉得他还是要修行，所以也因为他这一份道心，所以当他堕入畜生道，再一步就要堕入地狱道的时候，佛出面救他了可是他在哭的时候，佛跟他讲：“无可奈何，你造的业。”当然，不过他毕竟他过去曾发好心，所以佛为他说三法印，那也因此得度。否则他就这样下去啊，所以一因一果，丝毫不爽。那我现在讲的就是说，我无可奈何，因为我们在问人家助念的时候，有时候我早跟你说过了，现在我也无可奈何，我又不能骂你，因为你这样快颠倒了，我再骂你就完了。我说：“哎呀，你没问题啊。”可是我们心里有数。你要平常都不用功，到最后来这样，哪有这种道理？所以有时候明明看到这个很亲近的人，无可奈何，你没准备好，是不是？所以这个修行，假如你一直在 寻求人家对你的帮助，寻求人家的对你的加持，可是眼前佛法的价值你却认不住，你这么抓不来好的福报，你舍得不顾，然后再追求世间，那还追求一些琐琐碎碎，眼光不大，目标不清楚，佛法的真实意义在哪里不清楚，眼前的修行一直忽略，莫大的法宝在眼前却修不来，然后再东觅西寻，寻这个什么啊，找不到，就到了身心也荒逸了，然后功夫也没了，到最后走得不甘不愿的惶惶恐恐了，然后再靠别人帮你助念，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所以我觉得像这个法门，你看他后头讲的这些功德，我希望大家好好意念，不要再想说哎呀我不计较功德，没错，我们不执，我们不用贪取妄想心去计较功德，但如果不计较功德，为什么经典对这个功德如此赞叹，他就是要让你真正知道这个法的价值，好好安住修学。所以我们必须要常意念这个诸法的佛三宝功德，这不就是说我们讲那个信啊，依三宝的十德能。我们如果光只是用感性的相信三宝，修不长远，你唯有更加清楚了解三宝的十德能，才能产生尽信心，清净的信心。所以你看啊，我一直在强调，唯有从不断的修行当中对佛法产生内真正的内涵，就像阿含经里面了解四圣谛，可以知道三宝，不信四圣谛的无法真正相信三宝。你看这十德能，佛三宝是因什么道理而成，你了解这个道理以后，你对三宝的确唯有可归，那个不像一般宗教啊，唯信上帝的意思哦。佛教之所以说要归三宝，这个道理绝对不是只是纯粹站在宗教的权威上的信仰，而是法尔如是。因为佛世间是如此相，你看呢、啊，苦集灭道有没有讲到宗教感性的？没有。这样的苦是这样的原因，这样的原因要修这个道才能灭，是完完全全有这样的病，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吃药治这个病，病就会好。佛法里面是极为理性的，你有理性才产生很纯净的信仰，所以我们会相信三宝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不是纯粹站在宗教感性上。所以你为什么会对这个三宝不疑？像有一次我听看到一个杂志，他也举了一个法王的例子，但我认为这个法王讲这句话大概不是真的他说的，或是有说那我就很怀疑了。他讲说，当我们在谈现在科学，假如我们佛法无法解释科学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必须要放下佛法去相信科学。我就知道你这个人大概没什么修，不但没什么修，还有什么，你的证件有问题。这绝对不是我站在宗教上的固执，不是。科学算什么？我看你恐怕连禅定都没有才会讲这种话。因为世间禅定都能看到什么？看到现在科学所看不到的。怎么会把佛法放掉拿去迁就科学？就可以知道你这个人对起码三皈依都未成就，三皈依都未成就，是吧？既然能讲这种话，那可能是误用，我认为可能误用，因为这太起码的观念了。好，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了解这个功德，了解这个，了解的更深刻，了解内涵更清楚，你会坚信你在修的时候那个力道才能真的出来。我们有时候就讲啊，人家讲我们就相信，对，同样都是可信，但你信不进去，因为你的基础太少，你了解的太少，所以你没有真正把人家疑惑拿掉，所以你修不大下去。好，所以为什么像你看有机会我们好好了解一下佛法的道理，了解一下真正，你看我一直讲我们现在都比较偏重，比较喜欢听什么，听如何修如何解脱，对不对？但你不要忘了， 没有法住智啊，很难得涅槃智的。你必须从头去看，人是怎么样叫做人，人的生命怎么产生，人的烦恼如何生。你唯有看很清楚，你会很相信说，果然唯有这条路，没有第二条路。这时候你会很庆幸你得到这个法宝，因为你终于知道原来所有颠倒妄想是这个来源，而这个世间法外道绝对没有这种东西可以解决它，唯有佛法。因为你了解这一点，所以你深信三宝不动摇，所以正果的人才真正叫事不坏信。出国才事不坏信，不坏佛法生界。好，这个在阿含经里面有一个叫出手式的，也是你不要看他憨憨，他经常也换界很多那个，可是他面对到很多问题的时候他怎么样，他说他有一句话叫，就算佛叫我不要相信，叫就甚至有比丘你叫我不要相信啊，天人不要我相信，其他人叫我相信三宝，我依然不动摇。连我跟他讲不要信，他都不动摇。你看，所以后来这个出手师后来也证果，也证果。你们要看他平常烦烦恼恼，证果又是这种人。他，你看他烦恼，他对于佛法生的道理已经确信了。就是说，你就算任何人视线都有境界，叫我不要皈依三宝，我不理他。但因为在这辩论的时候，在讨论佛法生或是佛法生界为事不坏心啊，他只接受佛法生嘛，所以他看法不完整。那即便他不完整，他对三宝坚信不疑。这个坚信不疑绝对不是感性的坚信不疑，是道理上的坚信不疑。所以这种心就是我们求生净土的基础。所以你看啊，我们了解净土的真正原理，我们了解更深的道理，我们不断发这个广大愿。这个愿你看啊，十大愿跟四十八愿有什么差别？几乎就相通。有这样的心才到那个净土。所以你看啊，越发广大愿的越容易往生净土。所以我后来我自己也编了一套，哎，四生净土，愿度娑婆，快去快回。哎，我们就是为了回来才去，我们绝对不是为了个人去，而是为了赶快回来。因为我因缘未具足，我希望赶快回来。我只要慢一天，这边的众生会多苦一天。所以一开始动念就必须依菩萨发心相应。而这个四十八愿为什么可以让你往生净土？你注意看，四十八愿虽然所说的面相不大一样，可是不，这个十大愿跟所说面相跟四十八愿不大一样，可是基本的这个慈悲心跟菩提心其实是一致的。所以你不断在修摄四十八愿，这为什么后头一定会见到弥陀来接引？那本来就是这样的心跟这样的心是感应道教的啊。所以必须要你信得过，你这种感应就快，是不是？好，我们看他怎么说，就能圆满普贤菩萨的诸行愿海。为什么需要行愿海？就是以这个十大愿成就种种愿、种种差别愿、种种差别行，诸一切殊胜清净行，诸种种清净殊胜愿，都在十大愿中能总摄出来。是好，是故善男子，如于此意，应如是知。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满十方无量无边不可说、不可说佛刹，你看这个比喻都已经是超出我们的想象，所以你会以为这是假的，因为你不相信佛。你若相信佛，你就相信功德很大。佛不会轻易讲这种话。佛竟然讲说，就算你用满十方无量无边不可说不可说佛刹极为成，佛刹的极为成数，一切世界上啊，一切世界上妙七宝及诸人天最甚安乐，布施而所一切世间所有众生，供养而所一切世界诸佛菩萨，今而所 光量不要说，时间也都不可分了哈。今尔所活刹即为称数劫，相续不断，所得功德。若复有人闻此愿王一今一尔所有功德，比前功德百分不及，千分不及，乃至优波尼沙陀分亦不及，你相信吗？你很难相信。就像我们现在有人在讲话，我们不是说否定慈善事业，不是慈善事业，其实我重视的不是人天，而是菩萨的慈善事业。因为菩萨在行慈善工作和世间人一样，感觉很多的，可是心情不同啊，心情不同。我们假如以这个十大愿来信，那没问题。可是你的心是以攀缘于世间，你不能真实了解与这个十大愿相应的这种功德，你想尽办法想要统摄，想要利益所有众生，你却不知道宝在此，宝在哪？你所做的都还不如你听闻的，你能不能信得过这句话？你能不能信得活这种赞叹语讲的实质意义？很少人能相信，我们现在表面上啊好高兴，其实你是不是真能相信？如果你真的相信，那你大概这个就是我的，这一本书大概就是你拿的，我的 MP3 大概你们就会一直听的。开玩笑，开玩笑，因为我讲不好，你们可以不用听。为什么？一粒而根啊，是不是这样吗？那为什么我们容易轻易放舍？我们为什么轻易能改变？因为你还不一定呢，你会可能念念不断的要以这个愿这个行来成就这个功德，因为世间再怎么伟大再怎么伟大都不及我听闻他的一句，我们不容易相信啊。但正因为他殊胜功德，以我们凡夫浅智无法去了解发菩提心发这十大愿的真正意涵，所以一今一尔所有功德比前功德都，你再用怎么比一样啊，叫千分之一百分之千分之一，在这微小细照微微小微小都还不及啊，你把它切开的都你所做的，你看啊，无量劫所做无量功德布施供养，连供养佛诸佛菩萨一切世间供养都不及你做这个。这个道理跟金刚经是不是很像？你信得过吗？我相信，我相信。好，或复有人以深信心于此大愿受持读诵乃至书写一世纪句，好，速能除灭五无间罪。你信得吗？我信。好，能除灭，为什么？因为五无间罪的罪性从哪里来？而这一个愿行刚好是跟罪性相不一致的。五无间罪来自一个颠倒妄想所执取的，以自身我执的坚固的执取，和这样的愿行所发的愿是不相干的，不是抵触的。所以当我心向于此的时候，那个因缘不成了。我不是讲过吗？你看，当我走到悬崖的时候，就算差一步，我就转头，你悬崖跟我有什么关系？永远是圆缺不生。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念佛一句，是不是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看你咯，有时候他灭的不止八十一劫，有时候是连一个都没有，因为你的妄想心的，你的颠倒心，甚至毁谤之心的。好，那如果你的心是你是念得很真，你可以一念断生死啊，那何止是八十一劫？所以八十一劫只是赞叹词，你不要再用文字上转，因为光一念佛他所成就的功德非能用计算的算出来的。所以有人在讲啊，这个念110劫，这个111劫啊，这个80劫，81劫谁高谁低？阿弥陀佛，你还老是在这算这个，你怎么算得完啊？不是这个道理。好，所以你看啊，这里面讲他为什么灭罪因缘，我们都要了解一下有没有烦恼。 有没有烦恼？我们要不要断烦恼？我们的烦恼拿来拿菜刀嘛，断了烦恼，除以此吃，这样，哎，像有的人那更妙的，就是说，那个有说经典啊，只要拜到就会开悟，厉害，这不是谁瞎拜出这种东西来？那如果能拜，就能把它煮下去，吃下去，这一定会马上开悟，因为拜的都还能开悟，吃的当然开悟，当然拜会不会开悟，那看你怎么拜啊。你如果以为就这样抠抠抠看，只一直到看大藏经的皮，你就会开悟。对，哪有这种道理？可是很多人到最后都迷信这个。好，其实他怎么去摄受它，怎么摄受这个道理这个法。所以有时候这样弄到最后变成走向比较宗教的迷信化去做这个，那属于真正法的那种愿心并没有生出来。我们来看烦恼会不会，什么叫烦恼？如果像中论里面讲，若烦恼有自信的话，你永远修都修不来。所以我才会讲五苦集灭道啊，五苦集啊。所以说里面讲说，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所谓苦集灭道，因空才有苦集灭道，一切法空故，所以苦集灭道是因众生颠倒才有苦集灭道。所以如果能了解这个真实意的时候，名之为断烦恼。或者的话，你想尽办法穷极无量劫要断烦恼，要没走上正路，永远也是断这个生这个，断这个生这个，断这个生这个，穷极一辈子在梦中里面精勤修学，修禅定智慧忍辱精进啊，用一大堆，就是相信梦中为真，你想能醒来吗？请问梦中的苦集灭道有没有？若说没有，那我做什么？我当然有做梦。若说有，那我拿不到，你就知道会断会长。那所以说整个修学上，你如果了解所有的烦恼性在哪里，你发这个愿，那这个愿的体性又什么，你就知道说为什么发这个愿修十大愿行能除无间罪，你就相信为什么发这个愿行跟无间罪会有这样的对，一个是染污的，一个是极重染污，一个是极重清净觉悟的。所以为什么起一个念很多烦恼就退出，信不信？信。所以在普贤 为什么在这个取向忏啊，取向上无声忏，所有的忏仪都会有这十大愿的内涵在里面，像方等忏啊、法华三昧忏啊，很多忏悔忏法，当然大悲忏是顺着这种仪轨来的，基本上都是这十大愿混在里面的。好，我们休息一下。